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他就差派他们去传福音。于是主耶稣给他们做了一些劝勉，教导他们所要遵守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但是这些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在你在我的身上。接着我们往下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十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啊。这句话我们要记得，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代表，主耶稣需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首位，主耶稣在我们一生当中来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就一定出了问题了。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啊，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啊，别西卜翻译出来啊是鬼王的名字，鬼王的名字，何况他家人呢？如果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就不必担心别人怎么样来议论我们。别人很多人啊，对主耶稣也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如果连主耶稣也没有被别人善待，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也不要对人有太高的期望。接着我们看二十六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的生命有一天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转过来，神是我们最后的公义的审判者，他会为我们基督徒伸冤，为我们伸冤，而且对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他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因此我们都应当自我省察，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表里一致啊，做一个很诚恳的人，诚实的人。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我总觉得在房上啊，就是房顶上传福音哦，是一个很好很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用借着广播来传讲福音啊。只要买一个收音机，有了收音机，弄了天线，我们就可以听到有关于福音的广播。这是我们今天在屋顶上，屋顶上传福音的一个好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也很有果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曾经有一位属主的信主的大将军啊，他说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你只要敬畏神，你就不会怕任何人啊。他这样说啊，很好啊，只要你敬畏神，你就不必怕任何人，你说是吗？接着我们看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是多么宝贵的经文，我们的天父居然也会照顾小麻雀。你仔细的看过麻雀吗？我自己有一天在一个地方看见有好多好多上百只的麻雀围着一个花园的喷泉，那个时候我在想，我们的神难道他真的认识每一只的麻雀吗？ 当然他是，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感谢神啊，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奇妙的神。接着我们看第三十节，三十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神非常的爱你，也爱我，神爱你的程度远超过你自己的母亲对你所有的爱。你的母亲大概没有数过你的头发吧，有多少她大概不知道吗？神却知道你有多少根的头发。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奇妙？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想想看，如果神知道麻雀在哪里，那么神当然也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不会走到一个神所不知道的地方啊！神时时的眷顾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都知道，他能够眷顾我们，无论我们到了哪里。接着我们看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三十二、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我们已经信靠了主耶稣，成为了我们个人的救主，主耶稣已经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很好的理由，要有很坚定的信心，很公开的，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这里第三十三节啊，三十三节的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随时的、随时随地的为主做见证，绝对不可以不认主耶稣，不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当然啊，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做一个傻瓜啊，就是说不要把珍珠啊，福音就像珍珠一样啊，神的道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当中，那个时候如果是不能够荣耀主的名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我们的主，我们也不愿意去否认爱我们的主耶稣。接着我们看第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动刀兵。这一节经文会使有一些所谓和平主义者让他们听到这个叫地上动刀兵啊，不是叫地上太平，他们会觉得很难受，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因为世界上很明显的啊，有一些叫做和平主义者啊，他们要吹嘘有关于和平哈。但是我们知道，除非世界上所有的罪、所有不公义的事情完全的会被除掉，否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一定会受到撒旦恶者的仇恨跟反抗，并且会彼此的征战啊，发生对立。所以我希望啊，这一段经文能够引起一些所谓自由派的那些传道人，让他们注意，甚至联合国的朋友们也应该注意。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和平，因为罪恶仍然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直要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告诉我们这样说啊，只要罪仍然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只要这个邪恶还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的。接着我们看第十章的三十五、三十六节，三十五、三十六节，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对于这节经文啊，这一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有更好的、更深入的解释。这句话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事实上，同一个家里面的人，有时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就分裂的。同样的，甚至在肉身上的兄弟姐妹一家人也会因为信仰不同啊， 彼此生疏，因为福音的缘故，在信徒之间应当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啊，信徒的合一就显明了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啊，应当是有了距离，有了距离。接着我们看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除非你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基督，而且为了你的信仰，因为信主的缘故，愿意付出代价，不然的话，你就不能说你自己把自己已经献给主了。我也自己不敢自夸说我是一个完全献给主的基督徒，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落在跟西门彼得一样的状况当中。但是我感谢神啊，神是信实的，神怜悯我，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也是非常奇妙的神啊。接着我们看第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啊，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真希望能亲自的听到主耶稣对于不配做我的门徒的这一句话来做一个解释。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人实在是很不配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真正的向主耶稣全然的委身，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否则主耶稣就不会使用我们这样的器皿，不会把我们当成他的器皿。但是感谢神啊，神总是不会丢弃我们，神不会，从来不会丢弃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归向他的人。接着我们看第39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这一句话里面，主耶稣把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以及因为信耶稣以后我们得到的新的生命做一个对比，旧的生命跟新生命做一个对比。有可能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信耶稣的缘故，失丧了他肉体的生命。但是也许我们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不可能发生在美国或者这种地方。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国家有人是为了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牺牲他们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虽然失去了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面就有永生，有新的生命，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8节，哥林多后书5章8节，保罗这样说过，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世，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啊！我把强调这一句，保罗说，哥林多后书5章8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虽然丧失生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接着，我们请看第40节到42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啊！接着我们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有说过约翰福音15章42到44节耶稣也在这里说明了就是信主的人 会被世人恨恶他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就被人家恨恶。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受欢迎的程度，也许不会多过主耶稣他所承受的。所以我们要自我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对主耶稣是否是很忠心，对主耶稣有信心，能不能够，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像得到啊先知或者义人所得的奖赏。如果你看待主耶稣是先知，那么你就得到先知的奖赏；如果你看待主耶稣是义人，那么你就得到义人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你的主，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全备的奖赏。感谢神，在这里啊，主耶稣很清楚地说明啊，他给我们的奖赏是要啊看我们啊信心成长的一个程度。好，接着我们要进入到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啊他传道的事工啊，在十一章里面也继续的进行着。在此之前，主耶稣已经宣告了有关于啊天国的啊法律，是像登山宝训。耶稣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接着耶稣就他差派门徒去传天国的道理。那么这些门徒他就到各地方去啊传讲福音，他们要走遍以色列全地。那么主耶稣他出来传福音，传天国的道，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人对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弥赛亚，他是救主这样的宣告，众人对耶稣的宣告有什么反应呢？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人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我们看啊，在马太福音啊，现在我们来看啊，第十一章啊，主耶稣十一章也是继续讲到耶稣啊传道的事工，在这里有一个转折的地方，转折的地方。我们先看最后啊，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三十节啊，在那边我们会看到啊，这位大君王主耶稣啊，他宣告了一个新的这个信息啊。那么这个新的信息跟他之前所宣告的要人悔改的信息不一样啊，这是在这里耶稣宣告了一个新的信息，跟以前宣告的悔改的信息啊不太一样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啊，在十一章马太福音，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之后，他自己也离开那里，他也及主耶稣自己也是继续的他啊传道的工作，到各城啊去传道教训人，他要把神的话啊传给人听啊，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今天我们把福音传开也是一样的重要啊。我们看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我们这里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记载着约翰，四旬约翰已经被关到监狱里面，他现在牢里面，他在牢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心里面很关心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四旬约翰的门徒啊就很注意看耶稣的作为，然后他们就回报给在监里面的四旬约翰来听啊。四旬约翰他每天都在期待着监狱的大门有一天会打开，因为他相信救主耶稣很快的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并且耶稣是坐在宝座上做王啊，做王。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四旬约翰就派人去问他说啊，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他们问耶稣的话。四旬约翰他的问题也很合理，因为他全然相信主耶稣就是这位大君王，他已经掌了王权。但是约翰，四旬约翰就很疑惑，为什么主耶稣做王的事啊，怎么好像看起来很慢啊？ 请你们留意主耶稣怎么样回答施洗约翰啊，这个是很重要。那、啊、我们看啊，十一章的四到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的回答对约翰施洗约翰的回答非常特别，而且我们如果来对照啊，圣经旧约圣经论到这位弥赛亚救世主的这个证明的时候，这个明证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啊明白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他这个时候他直接引用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到六节啊、哦，他这样说：耶稣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来了，可是旷野却没有水发出，在沙漠里也没有河水涌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从天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并不是立刻的建立他的国，因为主耶稣他乃是拥有一个君王的身份，这个已经证明了啊，他是弥赛亚救主，他有印证。这就是刚才啊、提到啊旧约圣经所指出所预言的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他就马上啊，就借此他就会认出来，耶稣基督果然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救世主，就是弥赛亚。接下来，主耶稣就要啊来称赞施洗约翰，免得别人啊要来批评施洗约翰。我们看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草动的芦苇吗？”其实这里看到施洗约翰他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他是吹动芦苇的风啊，他变成是吹动芦苇的风，不是被风吹动芦苇。在我们今天有时我们讲台啊，有时显得很软弱，讲道变得很软弱，因为似乎被那些人常常批评讲道，或者那些人不喜欢这个讲员，他们来啊，常常自己要来决定那个讲员该讲什么，或者这个讲台的信息内容啊，常常要讨这些少数人教会少数人的喜欢啊，因此这些信息就好像什么，就像风吹动的芦苇。感谢神，施洗约翰他是一位吹动芦苇的大风，他是大风吹动了那个芦苇。主耶稣再继续到谈到施洗约翰这个人啊，在第八节，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施洗约翰穿得很简陋，他还是一个 简朴的人。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但他比先知更大啊、哦！接着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施洗约翰这个人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所预言的那一位啊，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感谢神，使徒约翰就是这位使者，他是神特别所拣选的，要来将弥赛亚救主介绍给以色列人。感谢神啊，我们有这位先知约翰，使徒约翰他来做耶稣的先锋啊。我们这里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告一段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起来研读查考神的话，让我们的灵性越来越成长，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来跟我们分享，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